欢迎收听不聊投资之人生系列。本单元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来宾上节目，分享各行业的趣事与内幕，除了让来宾抒发压力外，也借此让听众们更了解各职业的酸甜苦辣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布森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法兰克。今天的来宾是一位跑遍世界各地，参与过无数次救援，为世界各地被虚拟货币诈骗、电汇诈骗等受害者提供协助的全球反诈骗组织成员。而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从来宾的第一视角出发，让听众们更加了解现行的诈骗手法有哪些，而这些人在当地又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？那让我们欢迎 GASO 台湾分会救援组的成员 Sammy。
主持人好，观众好。
我们不免俗的请 Sammy 可不可以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。
观众们大家好，听众们，我的工作是做人道救援。其实刚讲到的很多反诈骗啊，什么金流协助这些事情，反而不是我本身在做的。我的工作就是把全世界在缅甸，尤其苗瓦底地区，就是 KK 园区这个地方的人带回来，以及全台湾在全世界的住宅把他带回来。我的工作就是做这个。那这一年来，我大概带回了600多个住宅，绝大多数是台湾人。那跟大家可以讲一下说，大概2个礼拜之内，可能这节目播出的时候，台湾的人口买卖已经结束了。等一下我们可以聊一下这部分，已经要结束了。因为与其劝台湾人不要出去，我不如直接让园区不敢买。这件事情还不错。当人可以免费被带回来，而且不得不交出来的时候，人蛇就没有空间，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。对
。这个开头，我相信今天有节目有非常多可以聊的。不过，我想先问一下 Sammy， 就是当初是什么样的因缘机会下开始接触到这个？
我是全职无薪的志工。
OK， 这算志工？
对对对。
那是什么样的因缘机会？
我过去是柬埔寨台商嘛。那也不算台商，就是投一点钱跟大家一起投资土地。那投资土地之后，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，所以跟着一些台商大哥大姐们，就比如说福智啊、慈济啊、马切啊，就认养当地的孤儿院，我们做一些回馈当地的事情，其实蛮愉快的。那疫情我们就回台湾，那就突然一个疫情过去，为什么柬埔寨变成这样子？因为以前我们知道西港很乱，我们知道柬埔寨有特别黄赌毒泛滥的地方，特别混乱的赌场区或如何，我们不会接触的，所以我们不过去都觉得柬埔寨很安全。可是那些影片照片问题流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吓到了。所以我想说，那我们用好歹在当地有一点人脉，我们用自己的资源去帮帮台湾人，所以就投入柬埔寨的救援。那柬埔寨的救援做了没有很久，因为在过去柬埔寨台湾人是全世界最难救的。为什么全世界最难救？因为我们没有邦交，所以就算我们把一个台湾人从园区给捞出来，多半他是没有护照的。我还必须花40000块人民币安排他偷渡到越南的胡志明市，去驻胡志明市办事处补办他的入国证明书，就是临时护照，他才回得了台湾。那很多人遇到这一层门槛，而且补办完他还必须要进越南的移民局关一个月才能回来。所以很多人就放弃了。所以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多，在柬埔寨是这么多？因为你根本就出不来啊。那后来，所以我们同时在做救援，也在跟政府沟通。所以现在不止柬埔寨，在寮国我们也没有邦交嘛。基本上都可以透过办事处，比如说寮国就是驻河内的外馆，那柬埔寨就是驻胡志明的外馆，这边可以出邮寄，透过台商会邮寄那个入国证明书，让人家我们只要捞得回来，他起码回得了家，就不用搞那么复杂。所以柬埔寨在去年9月18号，人称2022918事件，因为中国中柬执法率领柬埔寨政府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扫荡。这是全面的扫荡，只处理人口买卖，因为柬埔寨政府是被收买的所以他，举个例子，去年9月18当天，有一个园区叫山顶园区，它有两期，一个叫旧山顶，一个叫新山顶。旧山顶园区中午12点整，中检执法通报说要打击，2点就要到，也就是说基本上是行李收一收就要过去喽。2点整到园区的时候，所有跟逃难一样，全部都通报，你根本没有办法，因为柬埔寨的官方他根本没有想打击，他只是对。可是，在918事件之后，柬埔寨政府开通了几个热线，尤其是他的内政部。所以，我们现在我这边可以跟听众分享，如果你有朋友在柬埔寨， 受困，非常简单，你就把他的园区名、公司名、几栋几号几楼，跟他的个资以及他的定位，全部发去柬埔寨内政部长的脸书小编，讲中文也通，做成一个 Word 档，那个定位要用安卓的，因为那边 iPhone 比较少，所以发过去一个礼拜人就出来了，然后在移民先带去警局两个礼拜，再去反赌局一个月，再去移民局大概一个半月，人就回来了，但是你如果进去之后，记得要通报执法单位，你可以通报刑事局或者是通报驻外馆，去关切一下，至少不要让人被卖掉，就是移民局之内还会强制他说，你的公司帮你过来办假事，我不想走不行，你一定要走。真的真的有这种事情。对，
好，我们拉回来一点，就是因为我开始知道有很多人被受困在海外这件事情，其实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台湾人应该都是受就是 YouTuber 开始做影片这一系列宣导之后，让很多的民众知道说，哇，其实有一群台湾人，或者是甚至说柬埔寨这个地方聚集了很多园区，然后有很多人是不论是自愿或是非自愿被受困在那边。那一直到前阵子我跟你聊天的时候，你说其实柬埔寨现在已经没什么人了，反而很多人是都到缅甸去了嘛。那我不确定这样讲对不对，但是我想要说，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就是以现在这个状况，就是2023年的9月啊，现在的诈骗园区究竟都聚集在什么样的地方，然后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些国家有这么多的诈骗园区？
其实是这样子，你在台湾也有诈骗机房啊，我们也会扫掉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在台湾抓的都说是抓了几个人，不会说救了几个人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在越有法治的地方，它的志愿者比例就越高。其实不只是中南半岛，你说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杜拜、土耳其，约旦
是不是也有？
约旦，对啊对啊，土耳其、北塞浦路斯，然后印尼、非洲，全部都有园区了。可是就是看它的治安的程度，就会关联到他可不可以军事化管理，他可以做到多过分，他可不可以骗人过去，不然你报个警人就出来，对他来说不是好事。所以更正一下主持人刚说的，柬埔寨不是没有人了，柬埔寨人多得很，可是柬埔寨的非自愿者他现在想出来，他报个警就出来，所以柬埔寨的人口买卖已经结束了，因为你并不需要花钱你就可以出来，所以甚至公司要买人，你要说我想去你的公司做，我在这边的公司还有一些赔付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接赔，柬埔寨公司都不做，因为我接赔过去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只是想离开园区，我把你买过来之后你报个警就走。所以柬埔寨的问题解决之后，去年918主要的台湾人就被往两个地方去贩卖，第一个地方是金三角寮国端的金三角经济特区，俗称金木棉。这个地方它是诈骗园区的模范园区，因为那个地方是一带一路的重镇，它是中国的商人在那边租了99年的租借地，有自己的治安局、自己的法律、自己的特区，从寮国过去还要申请入境的，所以在里面它是不可以杀人、不可以人口买卖，但是偷偷干一定有了，警察也卖人。可是在里面你只要各国的执法单位、中国大使馆、马来西亚大使馆或者我本人，去通告他的治安局，然后就会警察就会把人带到治安局，然后在公司派个代表，我们现场来协商。那现场来协商，他就不会像是你跟公司自己提离职，说你的人设费也要付，你的什么也要付，没有没有，他名目上看起来要很合理，我们还可以把他杠掉。我就不行，之前我不付，或者是人没钱，我还是要让他走。他用劳资纠纷处理所有问题，所以在金木棉的情况其实挺好的。那他就不能做太过分，不能做太过分的话，求救也很少。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发现，绝大多数的求救者就聚集到苗瓦迪这个地方，它是缅东。这个地方是哪里？这是第一滴血蓝坡，有没有？蓝坡第四集那边打的地方，他已经内战了70年，这叫克伦邦。他要搞独立的，所以就非常的混乱，然后非常混乱，他里面军队好几支，那这个地方就比较危险，所以很有名的 KK 园区在这边。那我们是同时透过交涉跟媒体施压，以及我们有时候派我跟着军队去抢人，做这样子的事情。那慢慢的我们找到一个破口，后来发现操作一些资讯落差，说服到整个当地不要台湾人了，所以后来就是100多个人拿出来，几十个拿出来。那后来发现，当在台湾人有些园区不要收的时候，他的 它的那个转卖价值就变低了，转卖价值就变低了以后有一点难卖，那干脆就不要买台湾人，因为台湾人会被免费拿走，或者会被低价拿走，或者是说被不得不拿走，直接抢走的话，他麻烦，他也不想得罪一个政府哦，因为我在缅甸就代表台湾政府，对，所以在苗瓦底这地方的，经过我们一年努力，现在几乎整个苗瓦底现在剩下9个人在求救，而且快结束了，几乎都没什么变动，几乎都没什么变动，只剩几个黑园区。那黑园区我们最近也有办法处理，所以台湾的人口买卖在苗瓦底这边被解决之后，这些人就去了哪里？就去了很可怕的一个地方，叫缅北善邦。然后善邦是什么地方？就是过去世界毒王坤沙的那个的地方哦。它分成4个特区跟它的缅控区大其力金三角缅甸端，然后每个特区有自己的政府、自己的法律、自己的军队。所以你到那个地方，你甚至想要回，把你丢在街上，你想回家，你都回不了家的。你要花100,000偷渡费嘛，不然你要被抓去关啊，关10年了，3年到10年，很可怕。擅闯缅北，一般人是去不了那种地方的。那怎么搞嘞？所以在那个地方，过去台湾人是回不来的，所以很有名的静怡女大生现在还在那。
她还在那里？
还在那？对啊，对对对。但是那个目前，因为在8月15号第二次中缅泰联合执法，其实加上辽国，叫做中缅辽泰四国联合执法。我现在属于这个单位。我现在是直接隶属这个单位在做事的，我负责人质谈判在苗瓦底这边。所以整个善邦现在在做打击，像你可以看到，大概2个礼拜前新闻，那个小猛拉直接从云南警方直接从西双版纳冲进来，抓了2家园区，然后剩下教你们园区自己教人，就1000多人就带走了。然后现在果敢老街，他不想要，他想要友好处理，那中国警方就很强硬了，说你想友好处理可以，1家园区给我教500个，所以这几千个上万的人，现在就是名单上的人全教，除此之外。想要离开的现场报名也带走，然后我给你一个数字，不然你就要把它交出来。如果你不想交，就自己去跟别的公司买人回来交回来。他只要中国人，可是因为我啦，所以我可以台湾人也可以一起回来。所以整个缅北4特区，台湾人现在只要知道在哪里，确定有位置，还有保持联系的，都可以拿1块钱不用花，先拿出来走中国回来了，就不用偷渡啊，不用干嘛干嘛。情况还不错，所以整个人口买卖会在2个礼拜之内结束。目前他们都在金三角的缅甸端，这叫大其力，里面分成2个区域，这会不会有点太细？不过你可以把它剪掉。就是第一个叫南瓦控区，南瓦控区也可以拿。瓦邦现在在扫荡哦，目前那个克钦也在扫荡。那缅甸控制区的话，现在过去是中转地叫大其力，那就是往缅北卖，人从泰国直接过个河就到大其力，他就往缅北卖，现在都卖不掉，所以就在那边要求勒索赔付在干嘛，我们现在在处理，那也快处理了，因为这是大其力是四国执法的打击范围，大概这样。
哇 ，Sammy 的口条真的很好，难怪可以去现场跟人家谈判，这真的很厉害。那我想问，就是因为我自己上网做了很多功课啊，从我认识你之后，我其实对这些东西我蛮好奇的。那因为大家都说园区，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因为你实际有进去过嘛，就是这些园区到底里面有多少人，然后内部到底是长什么样子？因为很多人对园区可能新竹科学园区是那种概念嘛，对，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里面到底有多少人，然后园区里面的生活环境品质，然后的设施大概是怎么样？
您刚说到新竹科学园区，或者是汤城那个什么三重汤城那个园区，园区就是园区，它是完全相同的概念，只差别它的围栏比较高，它的进出口管制，它有保安可以管控。我讲一下园区的由来哦。过去在一带一路发展，那个一路出去，所以你的中国的热情要出去的话，最需要一个东西就是你要有办法汇兑。所以洗钱是刚需，那洗钱是刚需的话，赌场就会出现。那赌场的话，线下赌场经营，线上赌场就会整合。比如说在柬埔寨这个地方，就是开了几百张赌场牌出去，几百张赌场牌出去以后，线上线下赌场整合没什么问题。那可是一个地方要开发，最常出现的就是黄赌毒最一开始。所以在2019年8月18号的时候，发生一个818事件，就是他们觉得这边实在太糟糕了，所以中国政府下令10万人大劝返，就是你现在在柬埔寨给我回来，不然你之后从柬埔寨回来，我肯定查你。 哦，所以后来这十万人大劝返，一共出回来了20几万的中国人，整个西港就空了。不止如此，他还要求柬埔寨政府把那个赌场牌给撤销。其实有些的台湾团队跟他们的国企合开的，但是他们是作为地产商嘛，哦，或者中国团队，那其实都是有官方背景的。可是我的赌场牌被撤掉之后怎么办？所以他就离开了，因为我只是投资这边土地。西港当年的土地一平方公尺$1，可是在后来经营园区的时代，我的楼板面积一平方公尺，我一个月可以租$50。
哇，
哦，所以他其实蛮好赚的，他已经走了。
暴利。
对对对，可是在2019/18之后，哎，这些正规经营以前叫开放式园区，什么就是我进来里面就会有餐厅，有换汇处，有妓院，有赌场，有什么的，就是这些东西，有超市，哦，这些基本需求都有，我甚至有酒店，哦，都有的地方，以前是自由进出的，那个也不是搞诈骗，真的搞博弈跟彩球，叫博彩，哦，结果这些人走了之后，谁去承接这些地方？我在国外有案子的人，我不想回去的，或者是我基于任何原因回不去了的人，哦，我在外面犯了事，我在国内有案子，所以他就把它租下来，他可能是原本的拉车的、换汇的、干嘛的。租下来以后，他就来，我把赌场，我虽然是没有赌场牌，但是我可以非法经营啊。柬埔寨又不是一个讲法律的地方，所以我非法经营就非法经营。问题是这么大的一个园区，我只经营赌场，我剩下办公楼那边怎么做嘞？所以我就要招商，请团队进来配合我做事，或者是说我就算一个赌场我也经营不了，我要找人来配合我做事。所以他们用代理线的方式 ，OK？ 可是。哎，中国人都走了，这边只剩下一些本地人，我要怎么做事？而且现在人动不动就回去跑了，怎么办？那我怎么样说服人家说你进来我这边租？我说我搞封闭式园区，门关起来，跑一个人我赔你3块人民币。哦，就是原本大门是开着的，变成大门关着的，请人拿枪看管着，就开始搞封闭式园区。其实封闭式园区也没什么关系，出来的话出一个那个证件，人就走了。哦。问题来了，以前就有赔付这件事情，其实就是赎金啦。这件事情以前是中性的，事实上，如果你现在去麦肯锡工作，他会给你笔签约金，然后你如果一年之内你没有做到一年，你觉得太累了，你想要走的话，你还要赔他了，你全球他的法务全球告你啊。对，可是你跟园区的公司签约，你今天要走了，他能够告你吗？不行的，所以他只要把你人生给拘留住。所以呢，过去的赔付是这样子：我从中国，因为中国以前是到沿海工作，但是他的劳动合同法跟他的制造业衰退跟成本拉高之后，很多就去越南去哪里了。所以他往内地之后，他们那些农村人口没地方去，所以就开始做什么北漂、柬漂、柬埔寨漂。那过来一开始也做正常的工作，可是过来的机票钱啊、签证费这些事情都是公司出的嘛。我做一做适应不良怎么办？那就。不然你离开我的公司，你去别的公司做，那隔的公司就帮你把机票费跟签证费付一付，这叫做接赔赔付，就是哦，他把这个钱付掉，你跟我公司没关系，你去别地方住，这是很中性的。问题是当赔付制配合所谓的封闭式园区，这就很可怕了，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你赔付没清，你不能离开，但是门关着，我想怎么样跟你要求费用，你都必须付给我。什么空气呼吸费、地板磨损费、键盘磨损费就来了，所以莫名其妙一个中国人回去可能要$50,000，更高$100,000，然后就开始控制了。然后再加上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日剧哦或韩剧，体罚在一些职场上是正常的事情啊。我的日本朋友他们在办公室还会被他的前辈们踹，哦，很生气的时候。但其实体罚在中国也不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，如果只是踹一踹。问题是再配上封闭式园区，再配上我们这边有内部保安拿着枪，哦，这体罚就是往死里去打了，
很可怕。
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封闭式到后来就是什么，就是把人活活打死。那些猪仔都跟我说，电击不可怕，电击有什么好可怕的？皮肉伤，电久了就不怕了，习惯了。他只是后来手就没力了。可是那个殴打是往死里去打，那把人打了停了以后，可能一个礼拜看起来没什么事，只是吃不了饭。一个礼拜之后吐血，人死了怎么办？身上血管里注打一点毒品，然后从高楼丢下去，说他自己吸毒挂了。哦，那当时在诈骗的 东南亚这波诈骗业的顶峰，它其实从缅北一路过来哦。为什么 KK 园区叫做最后一站，并不是说到这里人就要被处理掉，其实是因为在缅北的时候，没有背景的公司会不断被中国政府不断的跨境执法，要人要得很凶，抓人抓得很凶，他受不了，所以他就跑去哪里，离中国越远越好哦，所以跑到金三角，但是沿着湄公河他又来金三角执法，还有直接跑到柬埔寨跟苗瓦迪，所以叫最后一站，它其实是没有背景的才会到这个地方。但是柬埔寨这边毕竟是个国家，所以它会有一些打点。园区在干什么事情？园区就干一个事情，就是园区就是房东，园区它就是对外我打点政府、警察跟军队，我对内制定规则，你们公司之间不能吵架、不能打架、不能互相骗，然后不能抢人。我的公司、我的园区规则是怎么样？然后聘雇内部保安。哦，他只干这件事情。那有时候我会有直营公司、直营团队，他是要切开的。就我自己的团队在里面搞诈骗哦，他这边搞的，可是到后来西港这边搞到顶峰的时候，去年2022年一整年，那个我原本掌握的数据是哦，比如说去年六月，光是西港的收尸处，一个月死了70个华人，都是非自然身故。但是我有一个我不能讲数字来源的权威单位跟我们说，死的人是20000一年。华人、中国人20000哦，这件事情就有一点恐怖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嚣张到什么情况？我可以讲一个叫老黄乐园区。老黄乐园区当初跟我们联系哦，就是我们跟他要人要不回来，所以他就直接他，但是他嚣张到打电话过来，早上可能7点打过来，打死人了啦，过来收尸，丢在园区门口，然后中午再打电话过来，快点快点，要发臭了，是这样子的。反而是中国城的什么金水园区啊、凯博园区，它有个后山嘛，它还好歹尸体会买一买哦，所以那时候就搞得很恐怖哦。那怎么样从博彩业变成诈骗业是这么一回事？因为它搞封闭式园区，然后这些过去的团队是专业团队，是澳门的，真的搞赌场的，他会知道一件事情，叫你不要杀鸡取卵，所以你的参数不要调得太过分。你可以细水长流，可是后来来的人，你没有精算师，你怎么算赌场的赔率？你怎么算那些东西？
对，
拉高就对了啦。那拉高再对了以后，生意就差了，他们就越做越极端，就开始干嘛嘞？台湾人就来教他了。台湾以前搞那种养套杀嘛，所以杀猪盘其实是养套杀出来的。哦，杀猪盘其实不是专，现在杀猪盘专指感情诈骗，因为养猪。但是其实对诈骗园区来说，只要钱进得去，出不来就是杀猪盘。怎么玩呢？非常简单，你去找你的朋友，当地的朋友有一点小钱或者有点做生意，你每个礼拜都给他，我们做六合彩，同时博弈跟彩球嘛。我这边的彩球每个礼拜都给你两个号码，每次都中，我让你连续中一个月，你会不会信我？会。第五个礼拜我跟你讲说 我家里我妈生病了，我老家有点事，我要回去了，这一次我给你四个号码，你会不会把所有的钱倾进去？会，你就把所有钱倾进去，但是你可能半信半疑，你还会留一点点钱。好，这一次炸了，我给你四个号码就被吃掉。吃掉之后，你就说啊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情我负责到底。那我现在真的要跑路了，那个我这次把五个号码给你，你把它拼回来。那其实是这样子的，赌博是不会上瘾的，赌输才会。
对，
会想要拼回来，所以你就会去借高利贷，你会把房子贷款，你会干嘛干嘛，所有跟朋友借所有东西，你要把这一批拼回来，因为你之前已经把你所有财产丢进去的时候，这一批就收割，把你全部收割干净，人就走了，你也完了。哦，所以过去是这样子，可是当你搞到这样子就诈骗了嘛？
对，
当你完成这样子诈骗以后，台湾团队过来讲说，那你就直接搞诈骗就好，就开始搞什么搞那种资金盘，就是宏源集团那种吸金模式，线上走那种资金盘，那后来干脆就讲金聊，就直接讲感情诈骗了。哦，所以当在去年的时候，甚至去年跟前年，杀猪盘感情诈骗非常好赚，因为那时候国外甚至连这个名词都没有，大家不知道，所以在交友网站、交友软体盛行的时候，他们几乎就是在屠杀，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是来交朋友的，我怎么会想到我会遇到诈骗集团？根本不想到会有这种事情。现在大家警惕了，所以在那时候，金寮就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，那开始搞诈骗。那这个东西在西港是有制度的。哦，其实，在缅北很多他们做八六盘，八六就是中国的国码啦，八六打电话，为什么？有些人他过去他连打字都不会嘛，他只能打电话，他就一直过来假捡警啊，干嘛干嘛干嘛。所以你自己想办法骗，到慢慢有脚本，到慢慢有教育训练，到干嘛干嘛。哦，台湾人功不可没，所以就是园区是怎么回事？再回到园区就是房东哦，他跟地主租房子，或者是他自己盖哦，然后他租给公司。 然后他有时候厉害的园区会设断点，他又不设直营公司，警察冲进来都跟我无关。我租给他，我怎么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？嗯，我那边很正规的，我最想讲正，我很正规的，我们不会随便杀人的。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我们不会随便杀人这件事情，我实在是不能理解。哦，但是这样。
哇，刚其实中间有一段我蛮沉重的，我自己真的是全身起鸡皮疙瘩，而且我是比较感性的人。其实刚刚听你这样叙述，我很进入那个状况，我自己是觉得蛮难过，蛮不舒服的。对，不过
去年九月，我那时候真的在柬埔寨，那时候快要打击的时候，盗匪溃散之前做事是最凶残，因为我原本园区规定我不能跟我隔壁看不顺眼的人公司，我跟他互相找麻烦。现在我明天就去辽国了，我理你啊！我就开始，以前是柬埔寨警察是你们外国人出任何事情我都不管，我只负责收钱，但是动到本地人就不行。好像等本地人也绑，本地人也动，别的公司也动，然后做事就很凶残。以前他们不会做到太过分，就是太嚣张哦。那后来是怎样？已经做到那种根本土匪一样，去柬埔寨的大户人家的小姐去把人家绑出来强暴再杀掉，这种事情也有。那个人后来去了仰光。那有一对中国情侣在疫情期间能够去出国玩的不是一般人，
对，
跑去金边玩，二十几岁一对中国情侣就被绑走了哦。因为当初那条四号路就是金边到西港的这条四号路哦，只要晚上六点之后华人出没，你就是等着被绑了，会六台车过来拦你，因为看到你就能看到会走的人民币哦。绑进去之后，女生就被轮奸，男生在旁边看，然后女生就怀孕，强迫她打胎之后怎么样呢？男生跟女生手牵着手一起跳楼死了，手牵着手死了，对，这很悲伤的事情，这很悲伤，你能想到牵着手跳楼吗？对啊，所以很坏了，真的非常坏。
天啊，嗯，好。我觉得那我们第一部分，我们大概请 Sammy 跟大家介绍了他的起初接触了这个救援，跟各国目前诈骗园区的状况，然后简单跟大家介绍了园区。那我想更多的内容，好，我们期待下一节节目，会在下一节节目中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。